段奕和说呀，当第一次把这个跟自己女儿年龄相仿的女孩抱入怀里的时候，感觉到的是从所未有过的自信和畅快。这刘海平的青春单纯深深吸引着段奕和，给了他很大的安慰。可是他在聊城毕竟是挂职，只有两年的时间。段奕和离开聊城之后呢，就利用职权把刘海平也调到了省城济南。他觉得呀，让这个勤快又机灵的小姑娘再回到农村太可惜了，自己一句话就能改变她的一生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可他没想到，就在他通过权力把刘海平调入济南之后，也就开启了两个人生死祸端的红色按钮。随着段奕和地位的升迁，他为刘海平以及刘海平家人的利益所做的付出也与日俱增。他违规安排济南市人事局长泄露考题，让刘海平呢考取国家公务员，后来就成为济南市国土资源管理局的一名主任科员。此外，刘海平的父母两个妹妹的户口和工作都被段奕和安排的妥妥当当。段奕和还给刘海平买了两套住房和一辆小汽车，以及100万的零花钱。当时接触这个案件的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的郭林说呀，凡是有情妇的往往都会牵扯到经济问题，因为这种情况都见不得光，是一种地下的，他肯定不会用家里的合法财产去包二奶养小三啊，但他又得需要买房子买车各种日常的花销，那么这钱从哪来呢？肯定就需要有人送了。后来经过案件的审理认定，段奕和利用职务之便索取和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69万元，有价值人民币133万元的财物不能说明合法来源。从这儿之后，段奕和是财色兼得，刘海平呢是名利双收。真正的爱情啊，是可以超越年龄界限和世俗偏见的，可他段奕和和刘海平这算是什么样的感情呢？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检察官郭林是当时段奕和案的公诉人，他第一次见段奕和的时候啊，就说段奕和这个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郭林说，虽然是夏天，但我印象中啊，他还穿了一个大衣，身高呢可能1.76米左右吧，国字脸，气宇轩昂的。没错，这段奕和曾经仕途顺风顺水，没受过大的挫折。万人瞩目的主席台上，鲜花掌声可以说是一语千金，不容置疑。可是当冰冷的手铐锁定了他的罪恶，当他的四周变成插翅难飞的高墙铁网和荷枪实弹的武警的时候，那种内心的极度恐惧和巨大的落差恐怕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出来。郭林说，段奕和从抓进来就不一样了，你就感觉他呀神情比较沮丧，比较低落，在里面呢也不修边幅，头发也白了，很憔悴。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？那他当初为什么就要杀死刘海平呢？网络上有很多很多的传言，说刘海平这人呐，不停地跟段奕和要钱啊，把他逼得快疯了，并且呢掌握了段奕和一些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。按照我们的思路来理解啊，也很容易往这方面去想象啊，不知道可段奕和真的是这种情况吗？